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同心，用祷告，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把我自己，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深深的向你承认我们人的有限。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看看以色列的历史，主啊，其实我们深知道，我们并不比以色列人有什么长处。主啊，他们有许多的软弱，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儿。其实我们也有许多许多，甚至于是更多的软弱。主啊，我们看见当年你用那么严格的方式来训练他们，主啊，使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尚且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主啊，今天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因此，主啊，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我们只有匍匐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的心里边造就一颗清洁的心、顺服的心。主啊，你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让我们胜过我们的旧我，好使我们在跟随你的这条道路上面能够坚持继续走下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乐意听我们祷告的神，你越乐意在施恩的宝座那里向我们施恩。主啊，你饶恕我们的同时，你愿意帮助我们，使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使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学习你圣经话语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借你的灵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内心，主啊，也求你使我们有信，与你的话来调和，好使我们不单单是听到的人，更是行道的人。主啊，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一同成为蒙福的人。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交托，与我们同在。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阿
门，阿门。
门。
好，那么今天我们圣经概览继续民数记，这个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部分里边的一个内容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啊，这个在西奈得到了律法，树立了会幕。然后神为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么他们第二年啊，就2月份啊，就离开西奈往迦南地进发了。那么走了11天的路程，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的大门口，啊，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么在那里呢，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啊，去窥探迦南地，40天之久。啊，回来，报信啊，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甚至于呢，他们抬回来一挂的葡萄啊，2个人抬着。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旅游局啊，这个使用的标志，还有它的土地局还是什么啊，就是使用2个人抬着一挂葡萄，来作为这个旅游局土地啊，这个政府部门的标志。那么他们一方面报了喜讯啊，就是他们看到的那地方的确是很好，但是呢，他们中间有10位又报恶信啊。那么这个报了恶信以后呢，就说那地的城墙高大啊，这个坚固，人体也强壮高大。当然，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 400多年的奴隶吧，一开始不是啊，后来，约瑟死了啊，这个他们埃及人开始奴隶以色列人啊，奴役以色列人。那么他们中间没有正规军啊，那么迦南人呢，他们已经非常稳定的在那里，生活了400多年，是吧？那么他们的这个军事啊，这个工业其实呢，都很发达。啊，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好久的时间啊，甚至到了这个大卫的年间，以色列都没有铁匠啊，都不能炼铁啊，他们需要铁呢，还需要到腓力士人那里去，购买啊，所以呢，以色列相对的来说呢，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在当时的时候啊，所以他们来到迦南地以后呢。因为迦南人已经这个几百年啊，在那里居住的，稳定的社会呢，当然他们是非常的发达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旷野流浪啊，1年多的时间了，是吧？这个都是一些奴隶啊。虽然神给他们编排了这个队形，是吧？他们好像是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实际上里边从人的眼光来看呢，那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根本没有战斗力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啊，神给了他们一个功课。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啊，神的应许是美好的迦南地。那么，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挑战啊，那么就是说，到底神的能力大，还是迦南人的军事和他们的？人的身量相比，到底是谁大呢？啊，这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信心的测试。上次咱们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困难是假设的啊，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分析啊，所以这些报恶信的这个10个探子回来就说了啊，说这个我们看自己啊。在他们面前哈，好像蚂蚱一样，对吧？好像蚱蜢一样。他说，据他们看，我们啊也是这么小的，对吧？我们就是一脚就会把我们踩死，哈，就是这么渺小的啊。那么这种的眼光啊，就是根据人的分析啊，这个觉得我们的力量胜不过去啊，没办法。所以呢，困难啊，这个。根据自己的分析呢，就觉得这是我们所不能战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同时他们也否定了，这是神也战胜不了的啊，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其实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啊，神的怒中起誓了，神说他们试我探我达10次之久啊，所以神的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凡是藐视神的，一个也不可以进去，是吧？那么，神过去啊，给他们10次的机会，神没有向他们如此之大型的发怒啊。那么过去呢，有情可原，是吧？因为他们对神还没有那么认识啊，所以神给了他们许多的神迹啊。这个不论是埃及石灾也好，洪水也好，磐石出水，天降玛纳。是吧？在这个利非定啊战争中，神叫以色列人亲自经历了啊，这个只要神啊，这个神的仆人在山上祷告啊，举手，他们就可以得胜啊。最终他们还是得胜了，对吧？所以像这些的事情呢，神与他们同在啊，那么神所应许的就一定会兑现，因为神的能力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一定会大过。任何困难的挑战，可是呢，这些这个回来报恶信的这10个探子啊，然后呢就影响了全会众。那么全会众呢就造反了啊，就是说这个打死他们啊，然后我们立领袖回埃及去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啊，这时候神就说啊，你们这个进迦南地的这个事情呢，啊，不能顺利了。 那么事情不顺利了，是因着他们对神的不信而导致的。那么后来呢？这个他们又觉得，哎呀，我们错了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又擅自往迦南地区，啊，擅自往山顶要去跟迦南人打仗，结果呢，就这个被亚玛力人啊打败了。然后，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啊，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也会想到，就是说，哦，他们不去不对，现在他们去又不对吗？啊，是的，这个神不是任人摆布的小姑娘啊，呼来唤去的奴仆，对吧？神说你们因为不信啊，所以这事不顺利了。你们现在好家伙，又说啊，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去。啊！但是神没有说你现在马上就要去啊，对吧？所以这个他们又擅自出战，啊，他们失败不是因为迦南人太强，也不是因为他们太弱，而是因为没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去，一开始神让他们去，是神的应许，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无往而不胜。现在呢？我说你们不能去了，他们又要去，啊，所以这个呢，都与神的旨意相反，啊，没有神的同在而导致的失败的后果。在这之后呢，神又追加了一些的条款啊，这个咱们就不看了啊。然后呢，就进入到16章啊，在旷野里边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儿。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回转啊，走红海的路的过程里边，发生的一件事儿。那么在旷野里边啊，这个至少兜了38、9年的时间啊，当然不仅仅只是这个民数记里边记载的这么几件事儿，是吧？但是呢，这是圣经里边挑出来的人性的弱点当中啊，人性的弱点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的内心里边不信啊所产生的。那么在前边呢，我们就看到了啊，以色列人，因为什么东西发怨言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水。啊，然后呢，因为没有食物，啊，这个，然后呢，又因为食物太单薄了，啊，这个整天吃一样的食物，所以他们就发怨言啊，然后呢，就看到迦南地啊，这个，当地的居民啊，这个太强大了，是吧？然后他们就又胆怯发怨言，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信啊。那么到离开。西奈第一件事儿，圣经里面记录的呢，除了他们这个要贪吃啊，这个神给他们鹌鹑吃之外呢，就是这个领袖啊先出了问题了，所以他们中间呢，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来毁谤摩西啊，当然摩西不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并非说哈要帮助摩西解决他问题，而是抓住摩西的问题作为一个把柄来攻击他，啊，其实攻击他主要攻击什么呢？就是攻击神对摩西的特殊的拣选。所以，他们其实真正攻击的不是摩西这个人，而是神借着摩西要做成的那份工作。啊，所赋予摩西的那个职分，所以人在子民当中啊，在神的秩序里边，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反叛啊，不服气、嫉妒纷争，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这个在旷野里边啊，就是从这个。加底斯啊，巴尼亚，回归回来啊，在旷野里绕行啊，所记录的第一件 这个大事儿啊，就是这个记录在《民数记》的第16章，关于大贪可兰可呃这个可拉大贪和亚比兰啊，这个还有一个叫比勒的儿子叫安哈，这四个人啊，一同起来来反叛啊，这件事情。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经文这个事件的本身的记录。手中有圣经啊，可以把圣经翻到这个《民数记》的第16章啊。这时候是利未的曾孙歌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我们知道在立位的支派当中呢，歌辖是主要的，这个因为他长子啊，主要的这个很多重要啊，关于会幕除了祭司之外呢，就是歌辖的子孙了啊，所以呢，这个可拉啊，又是歌辖子孙里边主要的，所以后来呢，虽然可拉灭亡了啊，但是他的后代还在。那么在诗篇里边呢，还有很多啊，就是可拉的后裔，来写的这个诗篇啊，那么就是这位可拉啊，也就是说他是地位相当高的，在以色列当中影响力相当大的，这个以色列人了，是吧？然后呢，就是流便的子孙中啊，谁谁谁，这个大贪亚比兰啊，还有比勒的儿子安啊，那么流便呢是以色列的长子，是吧？所以他们呢都是可以说，在以色列当中相当有影响力的人。那么这四个人呢，第二节就说了啊，这个连同以色列中250个首领啊，250个首领。然后呢，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他们在摩西的面前一同起来，啊，一同起来，然后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想一个问题：这么多领袖是突然间联合在一起的吗？大家怎么想？这250个以色列的领袖啊，在这四个带头的人带领之下，是突然间就联合在一块儿了吗？
应该不是，可能他们平常就私下在埋怨啊，在抱怨，就慢慢结在一起了。
哎，
一来一久了。
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事情早在他们中间呢。就酝酿已久了，啊，他们早在底下已经结党营私，已经结党营私啊，已经发怨言，已经发酵，已经相当严重，啊，只不过现在呢，到达了一个爆发点，然后以可拉为首的，啊，这个有名望，这都是最有名望的人了，对吧？除了摩西亚伦之外，大概就是这个可拉这些人了，对吧？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些的首领一呼而起，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事情呢，在他们中间已经发酵了很久了，啊，这个他们对于摩西亚伦不满啊，已经很久了，所以在这里说了啊，说你们擅自专权，你看到吧，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啊，嫉妒。所以你们擅自专权啊。然后下边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啊，所以呢，先把会众，啊，这个每一个都是圣洁的，啊，都是耶和华的百姓，对吧？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对吧？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利用民主的力量， 啊，利用民主的力量，对吧？然后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自高啊，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啊，就是说，认为那摩西是自高啊，然后在耶和华的会众之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非常的巧妙啊，就是把整个会众呢都拉进来了啊，然后让会众们感觉到，你看你们被欺压了啊，你看摩西、亚伦他们什么了不起啊？凭什么他们在我们之上啊？他在这里指手画脚，是吧？我们不都是耶和华的百姓吗？对吧？凭什么他们这样做？啊，就利用了人内心里边的这种，其实这个跟当时这个伊甸园里边啊，撒旦魔鬼说的这个话呢，挑拨人内心里边的那种反叛情绪呢，其实是一样的，对吧？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树上果子，这树上的果子都不让你们吃吗？啊，就是招致这种人内心里边这种抗拒、这种妒忌、这种反感，对吧？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哎，煽动
煽
这种
动情绪。
反叛的情绪，然后摩西听见这个话以后呢，他就伏伏在地，然后就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就说了，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就必叫谁亲近他。然后说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一党都要拿着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然后香放在其上，耶和华要拣选谁，谁就圣洁。啊，你们这些立位的子孙，你们擅自专权了啊！互相哈哈在指责啊，你们专权啊，你专权啊，这就没办法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神在这个时候亲自出手了啊。当然，有些时候说，哎呀，那个时候神亲自出手，现在神怎么不亲自出手了呢？当时的情况和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当然，在今天啊，神如果有需要特殊的情况下，神也一样可以出手啊。这个，然后摩西又对可拉说了：“那利未的子孙呐，你们听着啊，以色列的神啊，从以色列中把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会幕的事，并站在这个会幕的会众的前面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们和一切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这岂是小事儿呢？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这个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要攻击的是耶和华，说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呢就打发这个大贪亚比兰啊，就要去打发人去啊，把他们两个招来。这个就是，这个流变的子孙里边的啊，这两个领袖。然后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啊，这个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你看，他们把这个埃及啊说成是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在这旷野杀我们，岂是小事呢？他们不说他们自己因为不信而导致的，反而说他们是被这个摩西或者亚伦或者被神击杀的所以他们颠倒黑白把埃及说成了为奴之地，说成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这其实小事呢这个你还要自立为王，你看啊。来辖管我们吗？并且你们没有把我们领进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还要剜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你看这话说的弟兄姊妹仔细掂量掂量，这里边的话都是颠倒黑白的事情哎呀，这个 然后呢，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啊！我并没有抢夺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对吧？”所以摩西对可拉一党的人就说了啊：“说明天你和你一党，并这个亚伦啊，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拿香炉啊，共250个啊，然后都上上香，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亚伦说了：“你们离开这会众，或者转眼之间灭绝他们啊！”这时候，摩西和亚伦呢，再一次匍匐在神的面前，作为会众的中保啊。所以，神呐、啊，这个万人之灵啊，这一人犯罪，你就向全会众发怒吗？啊！然后，神就吩咐他们啊，要离开克拉大坛亚比兰和他帐篷的四围。然后摩西起来就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了啊，然后众长老随着以色列长老随他们去了啊，就吩咐说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都不可摸啊，怎么怎么样？于是众人就离开了啊。这时候呢，这个神就做了啊，大概有史以来啊最严重的惩罚。啊，我们所能想到的，不知道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想到有更严重的惩罚啊？这是我能想到的，有史以来啊，神对人做出的最严重的惩罚啊。然后大贪亚比兰啊，带着妻子孩子都出来站在会幕门口、帐幕的门口啊。然后摩西说：“这个我行这一切的事，本不是凭着我这个自己的心意要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啊！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如果这些人的死和世人无异啊，或者属他们所遭遇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做的。倘若耶和华创造的新事儿使地裂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啊，叫他们活活的坠到阴间里边去，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这个藐视这句话很重要，这个字啊，藐视。所以藐视的相反是什么呢？是敬畏和重视，对吧？藐视就是轻视和亵渎，对吧？这个藐视耶和华，对吧？所以摩西刚说完了这句话，他们地下的地就开了口，把这些人啊，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吞下去了。也许有人会说啊，他就吞下去算了，为什么属他的都吞下去了呢？当然，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了啊，其实呢，他们的后代并没有都死啊，只是这个他们直接的人死了啊，间接的并没有死。这个，然后呢，地又仍然在他们手。这个上面仍旧合起来啊，就灭亡了。所以他们这些人啊，咱们刚才讲了啊，其实呢，他们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不是一个瞬间所发生的事儿。其实他们在一起呢，就是发酵这个事情已经发酵了很久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些家人啊，什么东西啊，非常有可能就是和他们是这个一同在这里影响以色列会众的。然后，这个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啊，他们呼号，然后就逃跑，说恐怕我们也被吞下去啊！就有火，又有火从耶和华那出来，烧灭了那个献香的250个以色列的领袖。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么严重的问题啊，按说，应该是这个，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显的见证了，对吧？然而，到了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又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了，说啊，这个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啊，然后会众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呢，向会幕观看，不料云彩遮盖了，啊，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啊， 这个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了，离开这会众，我会转眼之间把他们灭了。这些人可恶吗？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啊，如果我们是在当时的人当中的话，我们会不会也和他们一同去发怨言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先别急着去批判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圣经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正是要反映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边的弱点。我们指责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用此以此为鉴戒来照亮咱们自己的内心里边，看到我们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些败坏污秽。这才是我们需要从中学习和我们自己当在神面前警醒和悔改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啊，他们二人就匍匐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啊，然后加上香，快快到会众那里去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怒气从心上生，瘟疫已经发作了。然后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话啊，这个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然后呢，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在这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站在死人活人中间，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的非常厉害啊，所以。到了这个亚伦啊，这个大祭司为百姓的死，用自己的命啊，来把这个瘟挡在瘟疫传播的中间啊，使瘟疫能够停住。这就是中保的职分，这就是大祭司啊，来为百姓赎罪。那么，当然我们看到神怜悯了亚伦啊，使他没有染病而死，对吧？反而这个止住了这个瘟疫啊，除了克拉的事情以外，遭遇瘟疫而死的14700多人。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啊，人性因为嫉妒而产生的对神拣选的挑战，神保护他自己的工作，那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惩罚呢？就是因为如果亚伦摩这个摩西的这个位分被挑战，那么接下来普世人的救赎的工作就要泡汤啊！所以神保持摩西、亚伦的属灵地位。并不是因为摩西亚伦特别好啊，我们知道摩西亚伦都有问题，但是神保存啊，这个绝对的来保护他们的属灵的这个地位，是为要他神啊，借着他们，借着摩西亚伦这些人啊，在他这个秩序的里边，做成对于以色列人和普世人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些人呢，这个像大坦、卡兰、亚比兰啊，这个250个以色列的领袖啊，还有整个的会众在这里闹事儿呢，其实他们真的不知道啊，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在嫉妒心的驱使之下，上了撒旦魔鬼的当啊。那么他们真的是把这个秩序破坏掉了以后，连他们自己的救赎的工作都要被泡汤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神采取这么严重的惩罚，并非是出于神这个心胸狭窄啊，挑战神，那神就这么样啊？不是的啊，因为这一颗秩序的保持，它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实际上教会里边发生了很多的所谓的教会分裂啊，等等等等的啊。学习学习圣经，我们就会看到啊，他们所喊出的口号几乎是一样的 啊，你们为什么擅自专权啊？然后呢，就是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会众呢？啊，这是再典型不过的，这种制造教会分裂的时候呢，扰乱教会秩序的人啊，说最常用所说的话，几乎就是一模一样。好。那么，到了第17章啊，就是神要在他们中间来做见证了啊。关于16章，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补充啊？要有什么问题，随时打断我啊。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慢啊，我们要继续往下走了。那么这时候呢，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啊，晓谕以色列众人，然后呢，就对他们说啊。你们各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里边啊，选一个代表，然后呢，拿出一根杖，啊，拿取一根杖，啊，这个一共取12根杖，啊，你们要个人将名字刻在这个他们各自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啊写在立位的杖上，啊，然后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们要把这个杖呢存在这个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啊，后来呢，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呢，我必使以色列人啊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了，不再打在我的耳中。然后呢，他们就啊各个支派的人呢就各自取一根杖，啊，一共12根就放在那里了。那么第二天啊。这个摩西就进到法柜这个帐幕那里去了。谁知呢，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包，开了花，结了熟杏。然后摩西就把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了啊，给以色列人看。那么这个。我们曾经在一次讲道里边啊，跟弟兄姊妹特别讲到过这一段啊，就是当时呢，其实以色列12个支派的代表取的12根杖呢，其实他们是各自取了不同的木质的杖啊，有的可能是香柏木的，有的是葡萄木的，有的是无花果木的啊，有的是桃木的啊，有的是这个木那个木啊。12种各自不同的，木质的杖。那么就亚伦呢，就取了杏树的杖。那么这个杏树呢，我们看啊，第八节，我们看原文。啊，这个字呢？念 shaked 啊 shaked，那么它与警醒这个字啊与警醒这个字呢叫这个 shakad 啊这个 shaked 是一个名词啊 shakad 是个动词啊就是警醒着啊警醒啊这个那么。这2个字呢，发音几乎是一样的啊，一个是 shakad 警醒，一个 shaked 啊，就是杏啊，杏树叫 shaked。所以呢，啊，我们看到啊，亚伦他的杖发了芽，那么他在神面前被拣选，使我们看到呢，神要的这个祭司啊。咱们前面提过一个，就是非立位人啊，如果他们想要把自己分别为圣，要来到这个会幕里边来服侍的时候，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啊。所以他们要离俗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这样的人叫什么人来着？这样的人叫什么人呢？
马歇
阿
尔。
希尔。哎，叫拿细尔人。
那么，神对拿西尔人有两样要求啊，对拿西尔人有两样特殊的要求，哪两个要求？
不能剃头发，
对，不能剃头发，
哎，不能剃头发，还有呢？
不喝
还
酒，
不喝酒，
哎，就是不能
不能
喝酒。
喝酒，对，
哎，
清
就不
酒
能喝
浓
酒。什么
酒
酒？
不能
甚
喝，
至于连
清
葡
酒浓
萄
酒，
制物、葡萄制品都不能吃啊！
葡萄不能吃，
哎，这
葡
表
萄
示什
干
么？
也不能吃，
是
葡
的，
萄籽不能吃。
是的，这表示什么呢？就表示他们的头脑必须要是时刻警醒的啊！所以呢，跟这个属性啊，开了属性，这个性啊。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亚伦他的杖呢，其实就代表着 Shaked 啊，就是一个警醒啊，要警觉啊，要清醒在神的面前，就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杖啊，这个神使他开花结果，以此呢为证据。所以为什么叫他的？杖开花结果啊，也就是说，只有警醒的人，才有这种素质的人啊，才能够蒙神使用，成为作为替神警戒以色列人，为神在以色列当中为百姓赎罪啊，这样身份的人。于是呢，啊，这个。这样呢，就是说啊，你就这个使我向他们所发的怨言止息啊，然后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了啊，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样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摩西呢，他们在神面前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啊，而是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行。然后你看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哈哈，就是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啊！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都必死，我们都必要死亡吗？啊！所以我看这些人啊，真是难整啊，是吧？这个，然后神没有回答这问题哈，然后接着就是关于利未人啊，在他们中间。因为确定了啊，利未人就是祭司啊，是利未支派啊，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然后在这里呢，就规定了啊，在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啊，就赐给以色列人啊，我已经赐给利未人子孙啊为业，叫他们来办理啊属神的事情。这十分之一呢，就赐给他们作为酬劳。说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啊，要怎么办？然后利未人的十分之一啊，献为耶和华为举祭的，就要赐给利未人啊。然后呢，就说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所谓的不可有产业呢，不是说他们家里没有家具，没有帐篷哈，是指的他们没有再生产的能力。啊，神不给他们土地，不给他们大量的牛群、羊群啊、牲畜，让他们以生产为目标、为生活方式，而是以侍奉神啊，全职的侍奉神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使得全职的他们的警醒啊，是时刻要警醒的，他们不可以。比方说我说啊，到了收麦子的时候了啊，他们赶紧的放下这个会幕的事儿，就冲去收麦子了，脑子里边就想的都是怎么收麦子，而把会幕的事、把地这个会众的事儿啊、属神的事儿给忽略了啊。然后呢，他们也不得这个忘记耶和华的律法，他们要时刻警醒，时刻祷告，时刻为会众赎罪。所以他们才被专职的分别出来啊，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了：“你要小于利未人啊，说你们从以色列中取十分之一啊，就是我给你们为产业的啊，为业的这个 要在取种十分之一啊，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利未人也要在他们的这个里边呢，也要奉献十分之一啊。那么这些具体的事情呢，弟兄姊妹回去看啊，这是在这个18章的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关于神用以色列奉献十分之一啊，然后作为他们的利未人的酬劳。具体的弟兄姊妹就回去看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今天啊，咱们起来服侍主，所这个使用的呢是同样的原则。然后这个第19章呢，就有一些补充的律法。啊，补充的律法，这个那我们呢，具体的包括红牛的灰呀，啊，这个怎么样？这个除污的水啊，怎么个弄法？然后呢，这个接触了尸体啊等等，这个帐篷怎么洁净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呢，弟兄姊妹回去看就好了。那么第20章呢，是个以色列非常在旷野里边啊。非常暗淡的，一章经文。那么这里边呢，就记录了他们三位领袖，就出了问题了，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米利暗死了，啊，这个正月间啊，这个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在加底斯，然后呢，米利暗就死在那里了，这是。第一位啊，这个死去的领袖；第二位呢，就是会众没有水喝，就与摩西争闹啊。结果呢，神吩咐，摩西啊，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啊。结果呢，摩西就没有听上帝的话啊。这个啊，因为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啊，你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我面前啊。吩咐磐石出水，那水就会流出来。然后呢，摩西、亚伦就召集了会众，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要听我说啊！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啊！然后呢，这个神吩咐摩西的话，他没有留意的去遵守啊。”然后摩西就举手击打磐石了，打了2下，然后水就出来了，然后会众喝了。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了：“因为你们不信我，在以色列人面前，不在他们面前啊，尊我为圣，所以呢，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到我所应许的地去。完蛋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前边呢。”摩西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为妻，啊，在道德上出了问题，神没有废掉摩西的领袖资格，但是呢，却在这么看似很小的事情上，是吧？因为曾经打过一次嘛，是吧？那么这一次呢，神只是叫他吩咐，可是摩西呢，却击打。啊，并且说“我为你们啊吩咐”，其实是神呢，对吧？可是摩西说“我”啊，因为他说了急躁的话，是吧？结果呢，因为这么一点点的小事啊，在我们看来根本不算事儿的事儿，却使摩西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领袖资格。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简单的跟弟兄姊妹说啊，神的原则是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那么作为领袖，在神面前做他的代言人，最重要的是顺服。那么神对于越亲近他的人，对于顺服的要求也越严格。我们看到这个当年，亚伦的两个儿子 啊，这个现反火啊，死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难道他们在现反火之外没有其他的生活上的问题吗？啊，我们相信，凡是人啊，就没有完全没有罪的。可是神并没有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啊，在具体的道德行为撒谎啊什么这些问题上啊，来击杀他们，而是仅仅在现反火这么一个在人看来什么圣火反火，反正都是火嘛，怎么总之把火点着了就行了呗？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是个要命的死刑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属灵的问题上啊。神对于赐予他们的这个职分上的忠实和顺服的要求是极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摩西在顺服神这件事情上打折扣，那么他写的颁布的十条诫律法是吧？他所做的这些写的圣经，这就打折扣了，是吧？这还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一个侍奉神的人。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遗憾啊。今天教会里边呢，我们所对于教会领袖的看重的东西，往往跟神的眼光看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往往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啊、品格，那么教育，那么神学这些东西，那么经验，但是唯独。对主的忠诚，却常常不在要求之列。那么有些人说，那是最基本的要求，对吧？那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吗？事实上，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啊，相反，我们却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要求，对吧？我也曾经说过啊，就是说咱们看到一些特会的讲员啊，什么东西的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做广告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什么什么博士啊，啊什么什么干事、总干事啊，有多少经验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唯独不提，很少提，神忠心的仆人，啊，神要借着他向我们讲话。而我们提到他的经验啊，提到他的教育，提到什么，都往往就是说他有资格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却不是神借着他向我们讲话。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的很多想法，跟圣经的很多原则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所以但愿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从中要了解这个属灵重要的原则啊，这个重要属灵原则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了解啊，摩西因着天坑两杆子，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资格，他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对吧？所以咱们每一次，到尼泊山的时候啊，都要在那里来讲述这一段历史，为要使我们今天的会众，使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带领的同工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超过其他任何。的品质，啊，这是最重要的。作为我们在神面前，来侍奉神的人，这个，那么第22章22节以后啊，就记载了亚伦啊，这个他的去世。那么他。来到啊，这个以东边界上的何尔山啊，现在呢，这个在我们这次我们每次啊去约旦的时候，我们到佩特拉啊，在佩特拉的快到佩特拉的路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啊去以色列的时候，很有可能啊，我们走到佩特拉的最里面啊。上到这个佩特拉的这个最顶上的那个修道院那个山顶的时候呢，会更加近的看到亚伦的墓啊， 那么现在这个亚伦的墓呢，它是这个其实是穆斯林在那里建造修建的啊，但是据说呢，这个墓的位置应该是很准确的啊，就是在赫尔山上啊，这个 Mount Hor 啊，这个赫尔山上，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墓啊，在那里是个纪念的墓了。当然，这是很多年几千年以后啊才修的这个墓啊，是为了纪念亚伦曾经在那个山上把他的这个圣衣脱下来了，给了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然后呢，这个他就死在那里啊。这个这是以色列啊，三个领袖，两个死掉，一个呢被宣告啊，不能进到迦南地区。这是第20章啊，所以我们说《民数记》第20章呢，可以说是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之殇啊。这个三位他们的领袖都在20章里边，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他们的侍奉的告终。这个进入第21章啊，这个首先跟迦南人第一次啊开始给他们有一场的交手，那么是亚拉德王啊，我们知道现在在死海的西面啊，这个山上有一个城就叫亚拉德，我们有一次就住在亚拉德的底布子里面的，这是现在呢还有一个城啊叫亚拉德。当然亚拉德呢，它不现在虽然是有一个城叫亚拉德啊，但是当时呢它的地方是蛮大的啊。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就打胜了啊，这个把他们的城池进行毁灭啊，那地方叫赫尔马。那么然后呢就是他们行路艰难啊，这些人呢就发怨言，然后神就火舌，然后呢神就吩咐摩西啊，这个来做一条铜蛇啊，这条铜蛇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为什么用铜蛇呢？啊，就是因为蛇，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代表撒旦魔鬼的，对吧？那么主耶稣呢，他就是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啊，所以他被挂在杆子上，对吧？在神的眼中呢，就看为是被咒诅的，啊，这个，然后呢，大家一望那蛇啊，就可以得救了。那么这个就是表示，仰望铜蛇的人啊，他的罪被铜蛇所代替啊，这是在旷野的时候呢，啊，对于主耶稣的一个预表。然后啊，这个就进行了约旦河以东的2场大战役。那么，这个就是为了后来啊，这个约旦河以东的2个半支派，打下的土地，就从这个当时的2个亚摩利王，一个叫西宏，一个叫噩啊，这个南面的这个叫西宏啊，北边的那个叫噩。那么噩的主要的地方呢，就是在今天的戈兰高地啊，今天的戈兰高地。那么这个西宏的主要的地方呢，就是今天在约旦河以东啊，这个坡地上边，在摩押和亚门的下面啊，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亚摩利人呢，他们原来都是在约旦河以西的，但是当时呢，这个西宏和噩这两个王呢，非常强大啊，所以他们就越过约旦河，占领了约旦河以东的大片的土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跟以色列人相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啊，这一些在旷野里边生活了40年的人啊，居然有这么大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把约旦河以东的这两个非常强大啊，正是乘胜往东拓展的这两个亚摩利王呢，给消灭了。 那么这个呢，对于约旦和以西的亚摩利人啊，比方说耶利哥的震慑力是非常大的。这是约旦河以东的这个两场战役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城市叫米底巴啊。米底巴呢，咱们去约旦的时候会去一个城市叫马达巴啊。马达巴现在叫马达巴，麦达巴哈，其实就是米底巴啊。其实米底巴呢，它最早期的时候啊，它是摩押人的首都啊。后来呢，被亚摩利人攻陷啊，这时候呢，又被以色列人啊来占领。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旷野这个38年的经历呢。就以这个大丹、卡兰、亚比兰造反啊，然后，主要的这个以色列的三个领袖啊，他们的怎么说呢？也是倒闭吧，倒闭旷野啊，就是这个40年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那么，包括着神对利未人的拣选和亚伦后裔做祭司啊。然后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啊，等等这些来养活，这是在旷野里边所这个不断的更新的律法啊。然后进入到第22章呢，就是关于这个摩押王啊，还有米甸王啊，就招了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事儿。那么因为是概览啊，我们先快快提一下。就是这个巴兰事件到底要说明什么啊？神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我们看到啊，神不单单是叫以色列人能够在旷野走过啊，这个脚走不肿，衣服穿不破，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那么他们在面对亚拉德王啊，面对西宏和噩，神让他们。这个征战得胜，那么同时呢，这些东西啊，你像吃的东西也好，还是这个啊，他们的衣服穿不破也好，还是他们能够攻打战争得胜也好，这都是能够看得见。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灵界啊，在灵界，像这个巴兰这样的术士啊。他要咒诅以色列人，神都不允许。啊，神的灵在这个各个层面里边都在保护，都在为以色列人来征战。所以这个巴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真先知啊，但是呢。他在利益面前，他出卖了自己向神忠诚的这个先知的这个最重要的品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啊，他还是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但实际上呢，他的内心已经啊不再向神忠心了啊。虽然他口头上，他行动上。啊，还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了，对吧？可是实际上他的内心里边呢，已经背叛了神。这个虽然神掌管了他的嘴，不允许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呢，他却给摩押人给米甸王出了馊主意，啊，让他们这个用美人计来诱惑以色列的领袖。让他们犯奸淫，让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其实你不用咒诅他，也不用打他，他自己因为犯罪，神亲自就会击杀他们。结果呢，一招中地啊，这个使得以色列的这些领袖啊，都被上了绞刑。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以色列旷野在石亭啊，这就是已经到了迦南地门口了啊，马上就要进入 这已经到了约旦河平原啊，这个马上就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啊，发生的最后一场，也是非常严重的，一次因着百姓被诱惑，领袖被诱惑，拜偶像、犯奸淫而产生的大量的百姓被击杀死亡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的敌人，都是输给了自己。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晚上的圣经概览啊，就先停到这儿。那么下次我们回来呢，我们把这个巴兰事件啊稍微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把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一些的预备工作啊稍微讲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进入申命记的学习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就到这儿。关于民数记啊，40年的时间啊，圣经非常简略的，这个进行有选择的记录了。那么这些记录呢，我相信啊，都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啊，对我们有极大的这个提醒啊，也是一个借鉴的意义。但愿我们在日后灵修的时候啊，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神操练他的子民啊，这个人性里边的这些弱点的地方啊，我们看到这个领袖们啊，无论是以色列的领袖，还是像这个巴兰这样的人啊，这些领袖们啊，他们的表现，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来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有感动吗？好，妈妈。
你亲爱的，我们的父神，耶和华神，是我们当敬畏的。我们从民数记看到，主啊，你带领以色列在经过旷野的40年，主啊，充分的暴露人的败坏，人的软弱。主要在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发怨言，他们总想回到埃及，对神的信心建立不起来，所以屡次的失败，屡次的得罪神。主要我。也看到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信心不足，常常有多少的人虽然跟随了你，但是又回到世界里去。主啊，世界的诱惑，人心的软弱，主啊，真是要衷心的跟随你。摩西、亚伦也有他们的软弱，主要在领袖之间产生的这些问题，挑战领导的权威，在现在的时代里头，也清楚地看到对领袖的挑战，主要造成教会的分裂。教会的软弱，历世历代都存在着这些问题。主啊，但愿我们真是跟随你，你所设立的秩序都是由你的旨意。让我们真是每一位 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都要顺服你所设立的秩序。主要我们看到这些克拉党、大贪、亚比兰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这是给我们后世人的一个警戒。我们感谢你，摩西在神的家里尽忠，主要他持守了你道，主要放弃了埃及的王子的地位，宁肯40年跟随你，主要他向你忠心，他是何等的谦卑。主啊，为了你的名，他紧紧地跟随你，但是也看到人的不完全。虽然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也会失败，主啊，让我们真是时时刻刻的也警醒我们自己，在大事小事上要向主忠心。你说在小事上忠心，就要在，也必在大事上托付我们。主要我们在你的家中，虽然我们是，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都要打灭属灵的征战。主要让我们真是跟随耶稣基督，为你打美好的仗。紧紧地跟随你，让主居首位，在我们的教会中居首位，主要使我们心而顺服，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所以让我们都能够顺服耶和华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永生的道路，在我们教会中能够肢体互相搭配，彼此相爱，彼此勉励，不发怨言。主啊，我们感谢你，请你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教会，能够兴旺，能够成为你的灯台。谢谢主，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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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